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26号，公元2009年7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引印度喀萨萨迦牌寺院的起源，西藏天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九号早上乘直升飞机抵达位于印度北部斯必蒂县喀萨地区，受到了上万名僧俗民众的热情迎接。当天，达赖喇嘛在喀萨地区为新建的寺院金堂大殿进行了开光加持。那么，从本月十号到十二号，达赖喇嘛在喀萨林珠齐国领寺院中向来自印度、尼泊尔、美国、以色列等地的约三万名信众讲授萨迦班支达更改宁布所著的佛教经典著作《李斯丹珠》，并先后传授了在家居士戒和四谛观世音观定等。达赖喇嘛在传法时开始信众要认真领悟和实践佛法教义，培养菩提心，为所有有情众生早日脱离苦海而进行祈祷，以及多做利他善事。达赖喇嘛还出席了由萨迦林珠区国林寺和喜马拉雅宗教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主题为萨迦班支达对宗教事业的贡献学者研讨会。达赖喇嘛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高度赞扬了萨迦牌独特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佛法事业的贡献。达赖喇嘛在离开林珠区国林寺之前，还为该寺新建的八宝佛塔和一金堂进行了开光加持，并呼吁斯必蒂民众在继承传统宗教文化的同时，加强学习现代知识与提高环保意识。那么本月十二号，达赖喇嘛抵达距离喀萨约30多公里处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张嘎尔扎西区林展开访问，并亲切会晤了当地普通民众，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农作物收成以及气候变化等所带来的水资源断缺等问题上表达深切关注。本周一13号，达赖喇嘛在张嘎尔扎西区林寺院中向上千名信众介绍佛教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后，当天下午抵达至此北印度访问行程最后一站大波寺。那么因大波寺塞贡仁波切的起源，达赖喇嘛于本周二14号在大波寺参访盖茨古老的罗钦金堂后，为新建的世伦佛塔进行了开光加持，随后向信众讲授了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佛教经典著作《缘起赞》，并接受由当地僧俗民众联合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还访问了由塞贡仁波切创建的达波塞贡学校，并且向400多名师生发表演说时，呼吁学生要加强学习格里文化知识，共同建立美好家园。达赖喇嘛还建议塞贡学校教科书中新增设佛学哲学与边境科目。有关达赖喇嘛此次访问行程方面，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齐米仁增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斯必蒂县的三个地区展开了为期6天的访问，非常圆满。当地民众拜见达赖喇嘛时，都双手合十进行祈祷，很多激动落泪，表现出无比喜悦和敬仰。达赖喇嘛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迎接与高度崇拜。
上周日11号，中共当局在县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石渠县的数个牧民村发布通告，要求立即实施牧民定居建设，并强调政府向每户发放10000元资助，其余的要由自己承担。但是当地西藏牧民表示，他们当中的许多牧户在1-2年前已经自己出资盖了新房，中共的这项通知意味着他们要拆除自己盖的新房，在10000元资助上自己出资又要盖新房，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负担。
中国政府本周五取缔了一个设在北京为公民人权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当局声称该组织没有缴税，是一个非法组织。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邦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此表达担忧和遗憾，并表示此举是当局出于政治目的进行取缔的。此外，针对中共非法取缔公盟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观察网、维权网等分别提出谴责，声称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自己的宪法，是对中国捍卫人权运动的重大打击。
西藏安朵海南九芒拉县高中双语教师招聘考核于本月14号开始进行，来自全县各地的约300名大学生参加了这次高中双语教师招聘考核。那么参加考核的一名大学生以讽刺的口气向外透露，这次考核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汶川大地震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如果是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这次考核，准纳100%。这次考核与往年不同的是，监考人员在事先没有做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考生进入考场后强力用中文答卷。当时一名考生发问说，民族自治区内招聘双语教师为何不能用藏文答卷？对此监考人员则表示，约见教师都来自于新宁市的汉人，所以他们不懂藏文。据说参与该考核的部分大学生还执意用藏文答卷。那么本月14号当局公开考核结果后，在100多名考生中只有13人及格，藏人只有2人，而用藏文答卷的考生一律以作弊处置。邻居消息，西藏康区昌都地区和迪钦州境内每年夏季松茸时季是当地采税收入的黄金时间，但屡次遭到藏民的抗议和聚焦。为此，当地政府动用武装警察部队与财政、工商和税务公勤人员严守各重要关口，抢收藏民的税款。
美国众议院在本月9号制定的2010年的海外作业预算法案，其中决定1000多万美元将用来援助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境外西藏难民的生活。众议院通过的2010年的海外作业预算法案中规定，为西藏境内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西藏文化，将向这些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近750万美元，向境外的西藏难民提供25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为提高尼泊尔和印度西藏难民社区的农业和其他一些项目，将援助230万美元，作为奖学金和学生间的交流提供140万美元，为促进西藏的民主将援助25万美元。此外，预算法案中规定，负责提供美国西藏事务委员会、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广播资金。
近来互联网上传出设在美国的东突厥斯坦及新疆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在本周二致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办公室，呼吁支持维吾尔人的斗争。中国媒体对此也大做文章，但是世委会发言人则声称并没有向达赖喇嘛致函。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声援西藏组织联络员苏纳汪姆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报道完全不属实。他说，针对这一报道，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通过与国际各声援西藏组织取得联系获知，国际声援西藏网联络员登兹景命直接打电话给世委会发言人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秘书长阿林塞托夫，询问他是否代表热比亚致信给达赖喇嘛办公室时，阿林塞托夫一口否认，声称并没有向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出这类信。从这点可以明确证明，这是一封造假的信件。本台采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言人登兹达勒时也证实，从未收到任何来自世委会有关呼吁给予协助和支援的信件。
3名目前被中共关押藏人的家属聘请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但是这一自行委托律师的举动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拒绝。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因拍摄反映境内西藏人民真实想法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逮捕的敦珠汪清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的李敦勇律师。 律师李敦勇也与近期赴西宁办理敦州王兴的案子，但是青海省司法部门与北京司法部门联合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介入此案，称只能由本地律师办理此案，李敦勇律师不得不返回北京。同样现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甘南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的两位僧人次正嘉措与迪克坦凯家人，也从北京聘请了李方平律师为他们的二神做辩护，但是中共当局以各种理由不允许他们家属自行雇用律师。截至目前，李方平律师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
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本周六在位于印度北部距离达兰萨拉约70公里处的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加学校展开访问，并向该校全体师生和当地附近民众等上千人传授了白杜姆长寿灌顶。噶玛巴还鼓励所有翻越雪山步行逃亡到印度求学的西藏学生要珍惜时机，努力学好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知识，并要时刻感恩印度政府和达赖喇嘛为西藏流亡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实际行动和真正的学识来作为对家人送子千里求学的回报，同时为境内外藏人团聚后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进行努力。
今年4月12号，两名西藏青年从印度返回西藏时，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被中共军警以护照过期15天和没有通行证为由进行了拘捕，并于当晚被押送到西藏日喀则监狱。被捕后，两人在狱中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拳打脚踢、高压电棒的电击等酷刑虐待，而且晚上在寒冷的水泥地皮上打盹。经过一个多月的饥饿、寒冷与残酷折磨，毒打的伤痕布满了两位青年人的全身，而且达嘎因身体极度虚弱倒在地上。近期达嘎被父母担保出狱后带到中国云南省昆明抢救治疗，目前病情有所好转，但医生告知他们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跟达嘎一同被捕的藏人错称的父亲已经于本月初前往日喀则，但目前还不清楚错称的具体情况。两名被捕的西藏青年曾在印度学习藏语和英语，是现被划入中国云南省的西藏迪庆州德兴县人。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本周二接见了参与去年西藏抗议活动后流亡抵达印度的20名藏人，对他们不畏惧暴力镇压、向中国政府针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公开提出抗议的伟大精神和勇气给予肯定和赞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向这批藏人介绍了中共在1951年强迫藏人签订17条协议以及1959年中共武力入侵下达赖喇嘛和数千藏人被迫流亡的历史过程。他同时对境内藏人在中共50年的统治下遭受苦难但仍坚定信念争取自由和人权表达了赞赏。班布次仁表示，境内藏人的勇敢和团结精神鼓励境外藏人继续为西藏问题进行抗争。他承诺西藏人民议会方面将会为所有参与去年示威成功出逃抵达印度的藏人在生活和前途上提供各项支援。
西班牙国家法院本月6号就胡锦涛等8名中共官员在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中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这一案上联系中共有关官员举行听证会，但是中共官员拒绝作出回应。西班牙法官表示，中共领导人不接受这次听证会成为北京政府对去年西藏抗议活动上采取武力镇压这一案件上首次公开拒绝，但是提起这一诉讼案件的西班牙支援西藏委员会的负责人埃伦坎托斯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中共的施压不会影响这一西藏人权案件的审理，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正义和公正的，与受苦难的人民有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